活在神心意的当中。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时常我们知道在我们窝福堂呢都有一班很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都盼望有更加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是为主大发热心，是为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不单单只是带人来布道会，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很好即系传福音嘅一个途径，传福音更加可以嘅话咧，系成为一个本身成为一个福音嘅精兵，系同人分享信仰、大人信主，这个先至系神更加喜悦嘅一件事情。可能喺我哋当中有啲弟兄姊妹，佢会觉得啊，即系讲到传福音，我信主又唔系好耐啊，或者咧我自己神学、圣经都有好多嘢都系未明嘅，咁我可能传福音咧都系有啲即系唔知道点样即系传啊。所以咧，好多弟兄姊妹又觉得传福音好似似乎唔关佢事，唔系啊，弟兄姊妹，其实大使命系关我哋每一个人相干嘅事嚟嘅，系神俾我哋每一个人嘅。只要你愿意，你愿意系让神使用，你愿意踏出你一步去学习，神都可以令你成为一个传福音嘅精兵。有时神会使用一个人去使用到一个地步，佢自己都冇谂过神可以咁样使用佢嘅。是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即是信了主的老姊妹。那时听她做见证的时候呢，那个姊妹呢已经成70岁有多的了。那她讲她自己其实她说我受的文化又不是很多，那即是我就是即是那时她就讲她真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是呢她很热心传福音。她说为什么开始热心呢？就是因为她其实在讲道里面呢，她有一次呢她很受感动。他很想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精兵，但他又不知道怎么传，那怎么办呢？他就找回他的牧师，就跟他的牧师说，他说牧师，我很想传福音，不过我又不知道怎么传，那怎么办呢？他牧者就跟他说，他说那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出去探访，你退了休跟我一起出去探访，一起探访的时候我一路传，你一路学，我们一起配搭这样传。咁开始嘅，佢就开始佢嘅传福音嘅嗰个生涯噶啦。开头嘅时候咧，佢就睇住个牧师传，佢就喺隔篱讲阿门，或者有时分享下自己见证。慢慢咧，佢识得掌握一啲传福音嘅技巧，佢都开始同人去传福音啦。后屘咧，佢自己走咗去探访传福音啦。每一次佢嚟个大人信主咧，佢心里面都好喜乐，好喜乐。所以佢每一次都好有热情嘅，再出去传福音，就系咁样。一路学，一路做，一路传，咁后屘佢就系成为一个好识得传福音嘅一个即系神所使用嘅人。而教会里边咧，好多人知道佢有传福音嘅恩赐，咁啊啲弟兄姊妹咧就成日都揾佢，咁啊喺佢哋身边有啲亲友，佢哋好想听福音，就揾呢位即系老姊妹，咁叫个姊妹咧就成日好唔得闲嘅，但系每一次传福音，佢就充满住动力，好热情嘅传福音啊，好感恩。后来他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他一年带多少人信主，你猜带多少人信主啊？哇，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惊讶。他那年他说，我就去年我粗略计过一下，是超过120人信主。弟兄姊妹，很难想象，一个自己说自己受的教育不高的人，他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就大大使用他们。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窝福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传福音的精兵。当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成为福音的使者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一定被神大大使用，在神合乎神心意的道路里面被神使用。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有一班有属灵品格的领袖。这里在温柔的教会里面都看到，安利可教会的建立是一班信徒他们自己自发所传福音所带来的，但这间教会里面他成长呢是同一个领袖他的属灵生命是很有关的。是谁？是巴拿巴。我们今天看到是巴拿巴。在22节是讲到，当安提可教会他有开始被建立，很多人信主了，这个消息就越传越广，就传到去耶路撒冷总会那里听到，他们就派到巴拿巴过来看看。为什么会派巴拿巴睇呢？我相信除了巴拿巴是有成熟的生命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因为他本身是塞浦路斯人， 蔡普老师同安妮柯离得好近嘅，所以佢好好熟悉当地嘅文化语言。咁咧，佢嚟到呢度咧系最合适不过噶啦。咁啊，当巴拿巴嚟到呢度嘅时候，圣经点样形容呢一位领袖啊？喺廿四节佢讲到，我哋一齐嚟读一读好嘛？廿四节，好唔该。喺呢度咧，圣经特别形容呢个人啊，佢话佢系个好人。嗱，佢呢个讲好人咧，系讲到呢个人佢嘅性情系好善良。佢系一个良善嘅人，而且咧佢满有圣灵同埋能力。呢度知道佢唔单止有属灵嘅智慧，而且咧系有属灵嘅生命品格。你话你点知啊？其实你睇巴拿巴佢去到当地，佢睇到神嘅恩典嘅时候，其实呢个就反映咗属灵嘅智慧出嚟。因为喺当时啊，你知道外邦人信主喺对耶路撒冷教会嚟讲咧，都系一个大家好争议，都仍然系有所保留嘅一件事。但系巴拿巴佢嚟到呢度，见到咁多外邦人信主，所以佢知道呢个系神嘅恩典。佢好快就清楚呢个系神嘅恩典，于是鼓励佢哋睇到呢一个领袖其实系有属灵嘅智慧。另外一方面，呢个领袖咧，佢生命里边咧，佢一啲好美嘅、好高尚嘅属灵品格，系咩啊？系谦卑、大度，唔计较个，唔计较个人嘅地位。你话你点知啊？你从呢度睇下佢后屘去揾扫罗呢件事，你就可以睇得清楚。对于扫罗嚟讲，如果系扫罗同巴拿巴比较，你觉得佢哋两个系点样唔同法啊？论年资。论信主的经历，论侍奉的年资，巴拿巴都是前辈。当耶路撒冷教会被创立之先的时候，即创立开始的时候，巴拿巴已经开始在那里聚会了。而且呢，他是德高望重的，所以总会才派他来代表，来安提柯来看一看。但对于扫罗呢，他是一个年轻人，信主都是很迟先信主，还有侍奉经历呢，侍奉经验呢都不是很多，更加是呢在教会里面呢都是一个没什么影响力的人。但是一个前辈，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他可以走到去大扫，是为了找这个找这个的即后辈来帮自己去牧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的谦卑。更加重要的是，巴拿巴后来还做了扫罗的副手。他不单止请他来参与侍奉，一起同工，他更加呢后来成为他的帮手，让保罗，即是这里的扫罗，其实后来的保罗做他的带领者。所以你看到这里十一章三十节呢，就是你看个名字，其实个次序呢是谁坐在前面？巴拿巴、扫罗，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中开始呢，个名字呢次序呢就调转了，就是保罗、巴拿巴。表示什么？表示保罗那时已经成为一个很主要的带领的，而巴拿巴只是他的副手，他的同工的了。这个就好像一个，我们现代做一个例子来讲，就好像一间创堂的教会的牧师，他很德高望重，但为了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他宁愿是让一个年资比他浅的一个同工去提拔他的上来成为一个堂主任，而他自己反而是做他的副手去跟从他。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但巴拿巴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你看到他完全是不计较自己个人的那个地位，谦卑、大度。就是因为这件事，所以令到整个安提柯教会才可以能够去增长得很快。所以你看到二十四节之后呢，他讲到一讲到他的属灵品格满了圣灵之后，跟住就于是有许多人信服了主，即系话呢个教会嘅增长同呢个有属灵品格嘅领袖系分唔开嘅，系息息相关嘅。弟兄姊妹，你睇到未啊？其实一间合乎神心意嘅教会，其实一定系有一班系生命品格系合乎神心意嘅领袖出现嘅，所以。为什么圣经要特别即是要将这件事摆在一起呢？其实呢，一个领袖除了他要有相关的恩赐和能力之外，我觉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他要有生命的见证，他属灵的品格。你看圣经对领袖的要求，他对领袖属灵的素质的要求的时候，他讲到恩赐的东西那方面是比他品格方面是少得多。不是说一个领袖恩赐不紧要，能力不紧要，不是。但是圣经对一个领袖的生命的品格的要求是更加的多，更加的重要。所以你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二到第七节，保罗是讲到教会里面怎样去选择领袖的时候，他强调有几样东西，你可以回去看，今天时间关系跟大家看，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他讲到要要求有相关的恩赐和能力的呢，他只讲到两样东西，就是说这个领袖呢要善于教导和善于管理。但是呢讲到这个领袖他生命的素质，他品格上面的要求呢，他讲到最少有十二项，要讲到自首，讲到有节制，要端正，要乐于接待人，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不自高自大。他讲个品格，他强调个品格比他强调有恩赐要更加多。我想在这里讲，圣经不是说领袖即系唔能够即系唔有恩，即系唔应该有恩赐，唔系呢个意思啊，系品格比恩赐更加重要。点解会咁讲咧？点解圣经要强调个品格咧？因为我哋教会最紧要嘅系服侍人，我哋每一个人所参与嘅服侍，讲到终都系一个生命影响生命嘅工程。一班嘅领袖，佢哋服侍嘅系一班人，令人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成长。领袖其实就是一个影响人生命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今时今日我们说要带领一个人成为一个敬虔的人，那我们自己本身首先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是吧？如果我们盼望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生命里面有属灵的果子，那我们自己都应该是首先有属灵的果子。如果不是，我们怎样影响他们呢？讲到领袖，其实我相信不是只是讲教牧同工、执事长老，这个是领袖。领袖其实我个人来看，我会更加阔一点去看，每一个能够影响到你身边人的人都是一个领袖。你有影响力，这个就是一个领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可能是即是团契的职员、组长、查经组长或者主日学导师等等等等，带领性教导性的侍奉，你都是教会的领袖。我都盼望我们可以每一个人，我们在除了去追求属灵，即是那个侍奉的技巧、侍奉的恩赐的方面，我们更加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去是树立我们属灵的品格。不要说每一个人的领袖的品格要去到哪一个的地步他才可以做领袖，但最少一样嘢，我哋要睇重呢样嘢，我哋一齐去追求学习，包括我自己一齐去学习呢样嘢。唯有咁样，我哋嘅生命先至可以见证神，被神可以能够去使用，使我哋嘅生命能够影响到我身边嘅弟兄姊妹，令佢哋一切嘅喺神嘅心意嘅里边。呢个第二点，第三点就系、是、一间合乎神心意嘅教会，一定系一个好注重真理教导嘅教会。所以你看到巴拿巴，即是特别是安提柯教会里面，他是一个很注重教导的教会。所以你看到巴拿巴他去到安提柯的时候，他就劝勉众人，他说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恒久靠主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要继续在主里面。其实巴拿巴在鼓励他们，你们信了主了，你们都要在主里面成长，继续的成长。为什么他要这样鼓励他们呢？因为当时安提柯城是一个道德伦理很败坏的一个城市。因为当时安提柯城其实它是一个港口来的，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它是第三大的城市，又是港口，所以它经济很发达，而且它的多元文化呢，即是它的文化里面有 很多元化，而它在宗教方面呢，它们是有很多的偶像出现。更加令人担忧的呢，就是它在那个在他的道德，他有一个神庙，那个神庙很厉害，里面呢养了很多很多的庙妓。所以安提柯这个城呢，其实是被人以淫乱出名的。当时都知道这间城是一个很淫乱的城， 即係有啲似哥林多咁樣嘅城一樣。所以巴拿巴佢好知道呢班信咗主初信嘅弟兄姊妹，如果喺呢個城裏面你要繼續去跟從主嘅，一定係需要神嘅話語，否則嘅話好快被同化，好快會流失嘅。所以巴拿巴就勸佢哋要繼續喺主裏面，然之後咧，佢就去走去揾掃羅。咁你點解要揾掃羅呢？因為掃羅係當時係最適合嘅導師。一點咁講啊？因為掃羅其實佢本身咧係精通猶太人嘅經典，佢係熟讀舊約長大嘅，係咪？而且咧，掃羅咧佢仲好精通當時嘅希臘嘅哲學、希臘嘅文化，所以對嗰班即係受希臘思想影響嘅信徒咧，佢就呢一個導師係最適合嘅，最能夠幫到佢哋嘅信仰可以堅固嘅。所以掃羅去到安提柯之後咧，就同巴拿巴一齊過去教導，有一年之多。相對安提柯當時嘅嗰個城市嘅環境，其實我哋睇下我哋依家香港，我哋嘅城市，我哋嘅周圍所流行嘅文化，係咪比佢哋更加好咧？係咪啊？唔係嘅。你只要打開電視，出去同睇下出邊嘅世人係關顧嘅嘢，同佢哋交談下，你要發覺到其實我哋依家教會所面對嘅信仰文化道德嘅衝擊都同樣好大嘅。有时候我哋弟兄姊妹同一啲亲友关于讲到同性恋嘅问题嘅时候，你都会感受到嗰种嘅分歧系好大好大嘅。喺一个多元文化，喺一个后现代嘅嗰种嘅思潮里边，一切都已经冇绝对嘅标准啦。如果我哋生活喺呢度，生活喺呢一个世代，如果冇咗神嘅话语，我哋好快都被呢个世界同化。所以我都听过有啲弟兄姊妹，有啲基督徒佢话自己系信咗主。但是他同意，哎，同性恋其实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真理的装备，受了外面的影响。所以教会要想成为一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一定要在真理上高是要好好地教导。那我想问了，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窝夫是一间就是很注重教导真理的教会？是不是？我见到有很多弟兄姊妹额头。我都同意，确实我哋窝夫真系好注重神话语嘅教导，所以你睇到我哋每一年都有好恒常嘅主日学班，系咪？咁啊，有啲系即系我哋弟兄姊妹好注重查经，有好多嘅即系啊，我哋会定期举办一啲夏令会啊、秋令会啊，或者系研经会嘅，好注重即系圣经嘅学习。我哋嘅讲道都系识经识讲道，讲圣经。当然我们有很多空间可以改进的。但我就想问了，作为弟兄姊妹你自己来说，你是不是一个很热心追求的信徒呢？你是不是一个很愿意将你的时间精力投放在研读神话语上面的一个弟兄姊妹呢？可能我们要成长的空间更加多。其实你看到当时的安提柯的信徒，其实他们是一个很追求的一个就是一班的人。你看到掃羅在当时跟巴拿巴在那里教导他们有几年啊？一年啊。你说一年我信主我都信了三年的啦。是不是比他们多？不是啊。他们当时聚会跟我们不同，我们一个星期聚会一次的。他们当时是怎么聚会啊？日日都要聚会。日日放了工之后就回教会聚会的啦。当然我不是叫你日日回教会来参加主日学，我们都没有那么多主日学给你。但一样东西就是的，其实我们要追求，我们一定要去自己去恒常去追求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对神话语有没有那种渴求呢？你渴求神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停留在你刚刚信主那一刻呢？如果我们停了我们追求神的话语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很快的是被世俗文化是影响去同化的。盼望我们当中一起去学习，即是去追求神的话语。当然是需要用时间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这份立志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不停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去尽心，让神的话语去每一天去光照我们，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最后一样东西，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都是一间 是愿意去分享爱的教会，很乐于分享，很慷慨对爱的一个教会。在圣经里面，在这里特别是记述了安提柯教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27到30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就是事完有几个先知当安提柯教会一路成长的时候，有几个先知同耶路撒冷他们来到安提柯，他先这个时候新约的先知呢，就主要是一班巡回的报道家来的，他们又是神特别即是一个恩赐，给他们有教导同埋系可以讲预言嘅一班咁样嘅人。咁里边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叫阿加布先知，你喺迟啲《使徒行传》里面你都会继续读到呢个人。佢会预言咧，佢会将来就会大饥荒。而圣经讲到咧，这个饥荒咧，仲系喺即系之后系罗马皇帝克劳帝嗰个在任嘅期间出现咗。有啲圣经学者话咧，其实喺公元44年到48年嘅时候咧。当其时罗马帝国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饥荒出现，我相信这个先知所讲的这个饥荒就是这个事。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安提柯教会他们听到有这件事发生，他们怎样回应，这个才是圣经要突出的东西。他们怎样回应呢？你看到他们即刻就决定要捐钱给那些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是按照自己国人的力量，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去奉献金钱，跟住然之后咧，集合之后咧，就俾咗巴拿巴同扫罗就带翻去俾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嗰边嘅教会喺内陆，一去到遇到啲即系天灾嘅时候咧，佢哋会好穷，好生活好贫苦嘅，所以佢哋系资助佢哋。点解圣经要特别强调呢样嘢啊？佢想带出呢样嘢，这个安提柯教会啊，系一个好乐于分享嘅群体。他讲这件事就是想告诉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听到，我们要学习他们这个特质，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是愿意分享神恩典的群体，一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不是在于这间教会它的历史有多久，它的建筑物有多漂亮，它的人有多少，它的收的奉献有多少，而在乎这间教会是不是一个很乐于分享的群体。初期教会在当其时各样的打压各样的逼迫里面，他们还可以屹立不稳，还可以能够继续的传福音，是很多人信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教会他们都是乐于分享。虽然他们很贫穷，但他们将他所有的愿意分享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对我们来说，现代的教会我们会不会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呢？论物质论所有的资源，我们可能比初期教会更加多，但是论愿意实践分享呢，可能我们还比早期教会呢还很大的距离。那你问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么多资源，但是教会却是有实践很少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有恩典的同时，都是要给我们有责任。我们更加忘记了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怎样去经历生命经历丰盛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得着什么，是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历那种生命的丰盛和满足。在有一个牧师叫 Andy Stanley， 他是一个美国一个不典事工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看到美国教会有一个情况，很多中产教会他们拥有很多资源，但他们很少，或者是他们的分享或者实践慷慨，其实是比初期教会 是差很远，以他的能力他们可以做得更加多。所以这个牧师心里面很焦急，他就盼望可以能够去带这个运动出来。于是乎他就在2008年他就发起了一个叫富足运动的一个这样的活动。那做什么呢？很简单，他首先去到不同的机构，一些慈善机构，一些宣教机构，他知道他们的需要，然后带给他们的会众，跟着呼吁他们去参与，去学习分享实践慷慨。在最初开始呢，不是很多人听他讲，但很感恩神一路的使用他，一路的去透过他的信息去感动人。 结果就在这个运动在推行了几年到13年的时候，他的运动就已经他的影响力就很大了。13年的时候，这个运动呢他已经是有了35间的教会去参与。而他们呢试过在一个月筹款筹到几多钱呢，是筹了$3,500,000。而其中是可以能够这些钱可以能够是支持100间的那些宣教和那些慈善机构。不单止是筹钱，而且他们是呼吁弟兄姊妹去捐赠一些物品。他们捐赠只是那些物品物资食品都有70吨。而在当中呢不单止是物质，不是这些钱，还更加重要的他是提供了40,000个小时的义工服侍。分享不单止是钱，都是分享自己的时间精力。这个运动开始之后呢，整个教会所参与的教会完全不同了。很多社区就开始，即是教会呢就开始即是更加关心社区的需要。不单止是这样，更加令很多人呢愿意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是了解为什么你们是愿意这样去分享的。教会又得到祝福。更加重要的是班参与的弟兄姊妹自己的生命得到祝福的。因为当那些弟兄姊妹他愿意去捐愿意去分享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首先被祝福的。他开始学习，开始看到一样东西，当我分享给人的同时，原来我自己是一个很富足的人，我有资源可以分享，原来神给我的恩典是这么足够。而他当他看到他所捐助的东西是给了很多人的生命得到帮助，他们的需要是得到供应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的喜乐是很多是没办法可以满足到的东西的。弟兄姊妹，没错，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今时今日神将一些恩典托付给我们窝福堂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神背后都有一些责任要我们去实践呢？你会不会去想想你怎样去实践这个爱和一个慷慨呢？我盼望弟兄姊妹鼓励你，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是神自己的恩典，后面有祂的责任。都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有些什么的需要，我们可以和祂有些可以供应可以分享的。未必是钱，可能是你的时间，可能是你的精力，或者你的才干，同人分享，让我们成为一个即是能够乐意分享的教会。盼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一起去实践这四方面。我们同心祈祷。亲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看到一间很美好的教会，一间是合乎神心意，是蒙神祝福蒙神使用的教会。主啊，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窝福堂都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更加去合乎主你自己的心意。就求主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由自己开始做起，让我们有那份的全福音的心智，让我们能够去有那份属灵品格的追求，让我们更加是有那种对你话语那种的热切，给我们更加在实践上高，我们去学习分享，学习对人慷慨，以致我们这个群体能够去更加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更加在你的旨意里面被主你大大的祝福，成为一个祝福人群的群体。我们愿意主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